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第30届国际艺术节大游行法轮功受青睐。2006年8月6日，第30届国际艺术大游行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举行。英国的法轮功学员连续第5年参加了这一游行。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彩旗舞动，威风凛凛，他们的功法演示美好祥和。观众们对法轮功的队伍频频鼓掌，致意喝彩。法轮功学员制作的小莲花和世界需要真善忍书签尤其受到观众的青睐，很多人还纷纷和法轮功小弟子合影。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大游行有来自英国和欧洲各地的3000多人参加，大约10几万人观赏。英国广播公司 BBC 网站刊登了6张艺术节的游行照片，其中3张取自于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
台湾澎湖县议会通过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议案。2006年8月4日，台湾澎湖县议会通过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议案。这个议案由议长刘晨昭龄提案，全部议员包括议长共19人联署通过。今年3月，多位证人指证大陆劳教所、监狱、秘密集中营和医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并焚尸灭迹的罪行。7月，由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组成的加拿大独立调查团经过2个月的取证调查，证实了这一血腥罪恶的存在，并称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今年4月，台湾立法委员赖清德做的临时提案获得跨党派立委54席联署，并提请程序委员会列入讨论事项。提案促请国际人权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中共劳教所、监狱和医疗机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此外，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权组织、民间团体、议员等站出来强烈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美国，特拉华州参议员、伊利诺州众议员、科罗拉多州议会、亚特兰大市议会等州市县议会等就此通过了决议案。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境随心转， 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职业女性是怎样面对事业上和家庭中的矛盾的。每隔一段时间，我的单位就会办一次人事升迁，有人高兴，有人失落，我的心也跟着外在的环境起起伏伏，得到一点儿就高兴，损失了一点儿就难过，那种感觉真是五味杂陈。虽然我的生活什么也不缺，但内心还是感觉少了点什么，说不上来到底我欠缺的是什么。当我走进法轮大法的修炼后，猛然发现，原来我所欠缺的就是知足。在欲望的牵引下，我总是无止境的追求。我期望自己银行的存款数字与日俱增，希望自己的先生能像别人的老公那样飞黄腾达。我希望自己在工作上也能当个什么官儿，不用老是看人家的脸色。殊不知，这些苦苦的追求正是我痛苦的源头。我的顶头上司是个女性主管，善于公关交际应酬。现在再看看，我觉得她其实活得很累。我天生个性耿直，是个非黑即白的人。我的这位主管口口声声说我做事他放心，但是年终评估总是给我吃烤鸭。我愤恨极了，觉得上天对我不公平，为什么安分守己的人总是被人欺负？有一次我找他理论，他被我的震怒吓坏了，加上他自己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怕被我抖出来。最后他动用关系把我强行调走了，我心里极力想报复。恰巧那个时候我接触了法轮大法，走入修炼之门之后，我才认识到冤可解不可结。我不再记恨他。有一天偶然见面，我把大法介绍给他，尽管他嘲笑我，我心里却看淡了。我知道自己吃苦行善终会有好结果。现在的我放下名利，跳出人情世故之后，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拥有。内心知足，不与人争斗，对于钱财看淡了。现在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最富有的人，因为我很满足自己这样的收入，我还把这些收入拿一部分来做对社会人群有益的事情，心中感到无比的踏实。对于我的先生，我开始欣赏他的优点，而不再挑剔他的不足。修炼中我体会到，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往坏处去想，钻牛角尖儿，所以境随心转，感觉周围的人事地物都不顺。可是当心念一转，周围再不好的事都能变成了好事。以前看起来令人厌恶的人，现在觉得是很可爱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因为我的心变善变好了，把丑事变成美事，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是我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我竟然会有如此大的转变。这一切都是法轮大法带给我的美好。
母亲的故事，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国内来信。我小时候是在渔村长大的，父亲常年跑远洋航线打鱼，往往一两个月才回家一趟。当时哥哥姐姐都已经离开家到都市上班上学去了，家里只剩下我跟妈妈。妈妈白天帮人家做些渔夫打鱼要用的工具，晚上还做些手工贴补家用，常常是辛苦做到深夜。他身体向来不好，因为头疼，长期服止痛药没间断过，家里发生的大小事情都是母亲在艰辛料理着。可是从小到大，我没看到过母亲掉过一滴眼泪。在我心中， 母亲是坚强的。母亲在她家里排行老大，小时候因为家里贫困，加上姥姥姥爷重男轻女，母亲没有上学的机会，但她却能刻画出精美的蓝图，精准地绣出令人动容的作品来。母亲的心很平淡，向来不追求，不贪图她认为不属于自己的一切，只是一心希望儿女能有所作为。她很少对我们说什么大道理，一切却都在她的生活中体现着那份纯净。要完成的手工品，她从不跟别人争容易做的。小时候，当外边卖麦芽糖的老人送给我们小孩麦芽糖时，她也总是将糖还给那老人，对我们说，要吃我们自己买。空闲时，妈妈总是拿着佛珠虔诚地念着，这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也种下了我想寻找修炼道路的机缘。母亲就这么勤奋地日复一日地念佛，后来我们姐妹都学练了法轮大法，母亲看到我们原本让她操尽了心的身体状况都完全得以改善时，她非常的放心和赞成我们修炼大法。有一天，她主动地告诉我们，她想学习法轮功，因为她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一日不如一日。她说为了不让我们担心，她愿意开始学习。于是母亲开始听李老师闽南语的翻译讲法录音带。母亲不认识字，所以她把我们教她的功法动作用几个简单的图记下来，很用心地学练着。我们看着母亲画的图都笑了，为母亲的用心感到很开心。因为母亲的心向来纯净，她一打坐没多久，随即在入定中身体往上腾空了大约四五十公分高。他勤于听师父讲法，知道修炼要实修心性，并不追求这些表面的功能。他非常精进，每天不断地听师父讲法。当我们拿钱要他放身边，想吃什么就去买时，他总是说，录音带有磨损不能听了，再帮我买录音带就好。以前母亲的药总是用一个脸盆装的，她的心脏动个大手术。现在她修炼大法后，身体状况很稳定，不曾再吃过止痛药。出门时，她总是真诚地告诉每个能跟她说上话的朋友，法轮大法好，如果你有机缘来学，那真的是最幸运的事情。昨天母亲对我说，我那天出去买菜时，一个朋友还让我去买彩券，我跟他说我是练功人，不买这个。人家便问练什么功呢，我就告诉对方我是如何学习法轮功而深深受益的。母亲的神情是如此愉悦，我微笑地听着，专注地看着母亲的脸庞。大法的威力使母亲历经风霜的脸庞竟然出奇的祥和亲切，原本有些老人般的脸也变得格外的干净。看着母亲满足的笑容，我心底泛起一阵感动。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我终于知道了真相。下面是一位从中国到德国留学的年轻人自述的亲身经历。我是个较真儿的人，什么事情都想要弄个水落石出，什么疑惑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记得在大学时代，那是2001年的一个晚上，我很晚才回到宿舍，看到很多同学都在窃窃私语着，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儿。室友小杨说，今天有人给咱们宿舍塞了一张软盘，辅导员说是法轮功发的。我连忙问，在哪儿呢？给我看看。小杨又说，辅导员通知我们不要看，把内容删除了，软盘自己留着用，我就把它格式化了。听后我的心一凉，说，哎，我早就想看看法轮功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练，难道真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可怕？我们已经是大学生了，有分辨能力了，为什么不让看呢？另一个同学说，法轮功教人自杀搞自焚，法轮功的东西当然不能看。我说，可法轮功学员不像电视里说的那样。2000年我妈坐长途车去北京，在车上遇到一群法轮功学员，他们很爱帮助人，还帮我妈提行李。我妈说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北京上访讨公道的。大家听我这么一说都沉默了。后来同学之间很少有对法轮功的谩骂和讽刺了，我觉得肯定有不少同学还是暗地里看了那个软盘。有一次小杨神秘地对我说，昨天我听到了自由亚洲电台，你猜怎么着，居然说法轮功是好的。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晚上我也收听到了自由亚洲之声，尽管干扰大，但可以听得到，干扰越大我越想听个究竟。当时是听众之声节目，有好多大陆听众打电话，其中就有法轮功学员，他们讲了法轮功被残酷迫害的真相。后来2002年一次体育课后，我又捡到一份真相传单，讲的是自焚伪案的真相。其实仔细想想，疑点确实很多，比如那个王劲东衣服都烧焦了，两腿间的雪碧瓶为啥丝毫无损，再有烧伤部位都要裸露，而自焚者却包得严严的，有悖于基本的医学常识。还有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怎么还能唱歌，而且声音清晰响亮？为啥警察灭火那么及时，刚点火就拿来了灭火器，还有人来摄像拍特写，等等等等。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呢？现在我对中共彻底失望了，他竟然用谎言和暴力对付一群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从此我彻底放弃了入党的想法。2003年我和朋友一起租房并装了宽带上网，那时我经常在 QQ 上收到动态 IP 自制域名，点开一看都是国内看不到的网站。后来下载了免费的动态网软件，从此我就有了一扇通向自由世界的窗户。海外消息看得越多，比较思考越多，我对法轮功的真善忍和共产党的假恶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没想到当我告诉同屋法轮功的真相时，他说他父亲也练，而且是听过法轮功师父亲自讲法的。修炼法轮功后几十年的胃病好了，现在不但身体好，精神也好。我妈妈也告诉我，她一个朋友的姑妈白头发都练黑了，真的很神奇。随着不断的了解真相，我对法轮大法不禁心生向往，于是我下载了大连讲法录音， 听第一讲时，我就觉得讲得太好了。法轮功师父幽默风趣，深入浅出，又结合现代科学，把宇宙、时空、人体之谜娓娓道来。我听后心中恍然大悟，原来佛是通过修炼觉悟了的人，做人的真正目的就是返本归真。我心想，我也要修法轮大法，我也要返本归真。接着我下载了交工录像，开始学练动作。一年以后，我到德国留学，在国外的自由环境里，我真正走上了修炼的道路。现在我也积极地参加讲真相的活动，希望国内朋友们不要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大家都共同来制止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迫害，从而给自己选择最美好的未来。
四公里鞭炮迎好人。2006年6月9日，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横山镇突然鞭炮齐鸣，迎接遭非法劳教的横山镇法轮功学员肖永强被放回家。这个生产队 80% 的村民和镇上的居民，在肖永强进入横山镇的前几百米处开始放鞭炮，一直放到肖家门口，全长约4公里，沿途都有人不停地放。人们都说练法轮功的是好人。肖永强2004年11月因为说明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1年半，同伴胡世才被判刑5年。之后当地的国安、610、派出所多次到他们家中抄家。这次看到人们都去买鞭炮，公开庆祝法轮功学员回家，恶人们开出汽车来阻挡。正义的老百姓说，杀人放火的人回家，会有这么多人迎接吗？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才有这么多人来迎接。当天是赶集的日子，四面八方来的人特别多，鞭炮持续放着。恶人见状，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我家的60亩地没受灾。下面是一位辽西农民自述的亲身经历。我叫艾老三，是辽西地区的农民。去年玉米、高粱拔节的季节，我们这儿刮龙卷风，下大暴雨，全乡受灾严重。而我家的60亩地却没受灾减产，还获得了丰收。记得当时龙卷风加上大暴雨不停地刮，不停地下，我真着急了，心想，哎呀，我那60亩地呀，可怎么办呢？还有我那年春天撒下鱼苗的鱼塘，大水一冲，可就全完了。情急之中，我忽然想起了姐姐告诉我的话。去年住在城里的大姐夫姐姐跟我说，法轮大法在80多个国家红传，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会有福报。还讲了为什么要三退，就是退出中共恶党团队。我说我信，我们全家都退出邪党。说心里话，我就是觉得姐姐和姐夫为人正直，说的也确实有道理，但当时并没怎么往心里去。在那紧急关头，我就顶着雨在自家院里说，我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不求天不求地，我求李老师保护我的60亩地和鱼塘。盼到雨停了，我第一个跑到地里去查看，别人的庄稼被刮折了1/3，我的庄稼只往刮风的方向倾斜了一点儿。再说我家鱼塘里的鱼苗，在那场灾害中不但没被大水冲跑，到了秋天每条鱼3斤多重，卖了好几万元。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信真灵啊。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杨前生被军医院连续抽血抽骨髓致死。 2006年8月5日，明慧网刊登大陆知情人士投书，请国际组织调查湖南大法弟子杨前生死亡案。2000年末，湖南大法弟子杨前生被535部队医院不法医务人员连续抽血抽骨髓十几天，活生生被害死。杨前生是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结龙乡人，60多岁。2000年农历11月18日早晨，杨前生身带法轮功真相资料和影碟机路过怀化铁路三线桥路段时，被当时经过的一列火车的强劲惯性风撂倒昏迷过去，被送往535部队医院。全面检查的结果是，除头皮外伤小口仅缝了3针外，没有任何致命伤。杨前生表明自己是修炼法轮功的，一点皮外伤没关系，不用住院。19日，杨前生在神志清醒、体力良好的情况下要求回家，没有得到允许。杨前生的妻子看到主任医生和一个不明身份的人私下商量，随后杨前生被捆绑，捏着鼻子，撬开嘴巴，强制灌服不明药物，被注射淡红色带白泡的药水，被连续7天抽血，每次200毫升。杨前生不能说话，昏迷，脸发红。杨前生的妻子制止说，你们没有经过他本人和家属的同意抽他的血，不要抽他的血，他没有病，马上让他出院。医生说，到医院就由医院决定，你不要管，也由不得你。然后又连续3次抽取他的骨髓，2天抽一次，家属不许在场，只能隔窗看到。这之后，杨前生完全失去知觉，不省人事。40天后回家时，医生说，不能摔跤，一摔就会死亡。回家不到20天，杨前生便离开了人世。出殡时来了一辆神秘小轿车，下来几个来历不明的人，声称杨前生是法轮功特派员，要抓捕他。村民们说，杨前生死了，今天正在出殡，不信你们自己去看一看。他们装模作样看了看，然后开车走了。从1999年7月20日至今，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死的恶性案件频频发生，即使中共严密封锁迫害真相，截止到8月15日，仍然有293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通过民间渠道得以证实，平均每月被迫害死亡人数高达34人。迫害致死案例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7年中被国际人士称为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虐杀，在全国大面积的持续发生。因此，国际社会相信，在中共7年系统制度性的灭绝迫害中，被虐杀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远远超出2934人这一数字。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举手之劳。马克有天放学回家时，见到走在前面的男孩跌了一跤，手上的书本洒落一地，另外还有2件衬衫、棒球手套、球棒和一台收音机。马克赶紧帮他把掉落的东西捡起来。交谈之中，马克知道了这男孩叫比尔，爱好电子游戏、棒球和历史，但是其他科目却让他头痛不已，而且最近又和女朋友分手了。他们先走到比尔门口，比尔邀请马克进屋喝杯可乐，看看电视，两人说说笑笑，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之后他们在学校又相遇了，而且一起吃过1-2次午餐。初中毕业后，他们又进了同一所高中，彼此打过几次照面。终于在高中毕业典礼前，比尔找马克谈了一次话。比尔提起了当初两人相识的过程，说，你不觉得奇怪，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为什么抱着一大堆东西回家吗？马克摇了摇头。比尔接着说，我那天很沮丧，我拿了一些妈妈的安眠药，打算回家就吞药自杀， 所以我把自己柜子的东西都抱出来了，好把柜子留给别人用。但那个下午和你又谈又笑后，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一旦自杀，就再也没有机会和你开开心心地聊一顿了。马克，你知道吗？你帮我的不只是替我捡起了书本，你还救了我的命。有时一句关心的话语就能温暖一颗绝望的心灵，一个小小的善举就可以帮助人们摆脱艰难和险境。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用善心看待这个世界时，不仅是我们自己，就连我们周围的人们都会受益。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